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凯纯呢，最近读到一个新闻小故事啊，很有趣。 Peter 是一位养蜂人，但是他一直被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啊搞得身心疲惫，那就是常常有贪吃的熊跑到他的蜂场上偷吃蜂蜜。一开始啊， Peter 呢使用钢筋笼罩住蜂箱，但那些大力的熊啊就会把钢筋笼推倒，以便得到珍贵的蜂蜜。于是他又用加高蜂箱的方式，但发现呢更是无济于事，因为那些熊呢仍然会爬上高处去够到蜂箱。直到有一天啊， Peter 在农场监视摄像头的记录的画面当中发现了一个现象，那些贪吃的熊啊似乎对某些蜂蜜情有独钟，而他们喜欢吃的那些蜂蜜呢恰好就是品质最好的蜂蜜。这样说来，熊可以担任自家的蜂蜜测试员了。想到这个点子呢， Peter 就在桌子上放了多盘的蜂蜜样品。果然，熊就把品质好的蜂蜜啊吃得一干二净，而剩下的那些呢，基本上都是品质差些的。Peter 再一次改变了摆放的位置。但是熊还真的很专业，每次都能找到最好的蜂蜜。于是啊， Peter 随即就把熊偷吃蜂蜜的视频啊放到了网上，因此就赢得了大批的客户。曾带给他头疼烦恼的熊呢，这下却成了他最好的蜂蜜广告员。当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时候啊，不妨反过来想一想，是否也可以善加利用呢？有时看似让你头痛倒霉的事儿，也许正是整个事件的转机呢。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啦。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今天海伦老师呢再一次能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上一次海伦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卡，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怎么样能够高高兴兴的就来完成爸爸妈妈提出的要求。那么我们要用的就是幽默感这一张工具卡。那海伦老师又给我们举了好几个小例子，告诉我们家长来用这种幽默感啊，来帮助孩子解决争吵的问题啊，解决他们这个不愿意做家务活的事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想来问一问海伦老师啊，这样的幽默感是不是对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适用呢？
这是个好问题，就是关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哈。面对不同年龄的孩子呢，我们其实也是要自己家长负责，要来愿意开动我们的脑筋的，而不是懒洋洋的想期待着孩子能够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改变啊，或者说期待有一些固定的幽默的模式让我来用。你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这才有幽默的一个成就感嘛，自己创新的这个游戏和幽默那才有意思，不是吗？ 我举个例哈，比如说有一个爸爸，我知道有一个爸爸，他就说，他说他的儿子有一天冲他说，我讨厌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有时候经常孩子们对父母会说这种话，特别是这个 teenager 青少年哈，年龄大一些的，我讨厌你，然后说你根本就不希望我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之类的啊，你根本就不希望看见我，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就是看我不顺眼，是不是孩子们有时候会这样说，气呼呼的。这种时候一般的家长肯定就是也会同样回以严肃的态度回应他啊，不管说什么，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一定要扼杀住啊，你不能这样子认为我，你真是太冤枉我了，我真是太委屈了。这样的对话下去就越对话越委屈，呵呵，是吧？那个整个气氛就没了，而且大家就觉得都受伤。可是这个父亲他怎么样回答呢？儿子说我讨厌你的时候呢，父亲并没有告诉他说他说的一切非常荒谬而且不正确，反而呢他一声不吭伸出手来就开始挠儿子的痒痒，就是对他动手动脚啊，就一会儿揪他的头发，一会儿挠他的痒痒，一会儿又拽他的胳膊啊，就是动手动脚。然后儿子就反抗，沉默的反抗，就是说意思说不要碰我，不要碰我。但是爸爸坚持这样挠他痒痒，然后一边呢就是在他身上动手动脚，一边就唱着歌这样说，你认为我不爱你吗？你真的认为我不爱你吗？然后一边唱一边就让他嘻嘻哈哈的，就是挠他的痒痒啊，然后挠痒痒或者抱着他，拥抱了他的肩膀，揉他的头发啊，这样子。然后呢就这样子坐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两个人父子俩哈，就都开始哈哈大笑，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这就是幽默的使用的一个智慧，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家长，双方的你们的成熟度肯定不在同一个级别的。因此当孩子没办法幽默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先来带领这个幽默的气氛，不是吗？只要我们自己不把这件事当成太大的事儿，太严肃的事，太艰难的事，孩子们他们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也会跟着一起进入这样一个快乐的气氛当中。其实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就是他觉得他自己不高兴了吗？但是当他发现你仍然是一个快快乐乐的家长的时候，安全感就会再一次回到孩子的身上，他会因为安全愿意与你一同欢乐。比如说他跟你说，哎，都是我的错，我错了，这句话本身是严肃的话，但是他用了一种夸张的语气和语调，那就带上了幽默感，不是吗？所以幽默感不是一定要非常饱满啊，从头到尾非常幽默才让人印象深刻，不一定的，你可以只带上一点点幽默的语气就好了，夸张一点或者戏剧化一点，但是他可以用一种在玩笑中、欢笑中、哈哈大笑中，就是也是仍然表达出来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大脑盖子是关闭的啊，关系是连接的，感觉是安全的，所以你开玩笑的时候嘻嘻哈哈说的话，对方反而说不定会事后想一想你这句话，因为当时的那个幽默的场景是在脑海当中，是他是愿意宝贝和珍惜的，所以他乐意重新回想那个场景，回想不就是继续在重复你对他讲的话吗？反而印象深刻。
大海伦老师你知道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在气头上你用幽默感的时候呢，使得他好像更加的生气，那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所以我会讲到最后一条，当我们使用幽默感这张牌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小心和留意的地方，就是要明白什么场合什么时候不适合使用幽默感。那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当比如说当孩子吧，孩子不觉得你刚才的表现是幽默，他反而觉得自己被取笑了那这个时候呢很明显就不适合使用幽默感。那好，反过来，假如别人对我使用不合适的幽默感，我觉得被取笑，那么我应该怎么回应对方呢？是不是就是让他以后不要再继续这样子让我感觉被取笑呢？那很简单，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谢谢你跟我说话， 但是呢，我希望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感受到被尊重，一句话就够了。其实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不容易让人有很大的愤怒，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平静地跟对方说，请你尽量尊重我，因为我感觉到不被尊重，我的感觉是觉得你在取笑我。对方肯定会辩解说，我没有取笑你啊，我只是觉得很好玩啊，或者说我只是开玩笑啊，想哄你开心啊。那你不用辩解，你只要讲这句话，你看下一次他就有意识了。因为凡是愿意使用幽默感的人，他都会希望自己随时可以这个技术是可以提高的，因此你给他的这些反馈他一定会记在心里，下次可以保证他的幽默感的水平更提高。所以你说他一定会听的，因为这是他觉得他有 power 的时候。幽默感用的不好，这个度啊把握不好，第一可能会让对方觉得被取笑，或者他觉得你这个人不看重他现在看重的这件事。比如说他觉得这件事是咱们家很严重一件事，可是你嘻嘻哈哈，他就觉得哎呀对你很失望，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我都没有想到，他反而就觉得受伤啊。还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受羞辱呢，是有可能的。一个很活泼开朗性格的人，面对一个本来就比较内向害羞很谨慎的宅男或宅女啊，那你跟他随意开玩笑，或者说跟他不熟，那你像对熟人那样子开玩笑，使用你的那个擅长的幽默感，那可能容易误会，确实是的啊。所以这些方面要小心。那面对孩子使用幽默感的时候呢，也要了解每个孩子他不同的性格和特点，他的能够接受的底线在哪里啊。比如说有的孩子性格他本身就是一哄就容易开心的，那可以用，但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在情感方面有一些比较强烈的错误的过于的敏感，有一些受伤的一个心态啊，那你使用幽默感的时候就尽量小心啊，用一些无伤大雅的幽默感就可以。比如说不要针对他说一些什么幽默，而是有时候对事情来表达幽默。孩子争吵的时候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把两个孩子叠猪猪啊，把两个人叠在一起，然后自己叠上去，然后把孩子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也是两个同等对待，要敏锐的在这方面有一个一碗水端平。然后有的时候呢，当我们使用游戏来保持幽默，使得事情有效的推动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过于强调和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比如说目的性很强，那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把玩具收起来啊，我也幽默了，我也跟他说挠痒痒的怪兽要来抓不收玩具的小朋友啦，结果那小朋友没有好好的把玩具收起来，那这件事情目的没达到，那怎么办？没达到没达到吧，继续保持你是一个快乐的家长啊。你可以修改你的幽默的游戏规则，比如说变成了哎呀挠痒痒的怪兽要来抓我们不收拾玩具的所有人啦，所以赶紧赶紧你帮妈妈快来收拾啊，你参与到玩具的收拾当中，随时可以调整。幽默真正它的核心意义呢，并不是我用什么招我说什么话，真正的幽默核心就在于你总是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你总是保持一颗容光焕发的快乐的心，这才是幽默它的核心的价值。永远是快乐的，哪怕孩子在那里说我讨厌你，然后对你气呼呼的顶嘴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快乐。快乐的家长带给孩子的就是极大的安全感。一个安全的孩子，他就不再会做出什么错误的行为。所以我们原来说过，一个总是做出不当行为的孩子，实际上本质上他是一个缺乏自信的，缺乏信心的孩子。也就是说，他极度缺乏安全感。而幽默可以帮助你给予他所需要的，因此呢，他的行为自然就从不当的行为上回头了。这是多么轻松的一种养育方案呢？你不需要纠正，你不需要时时的督促，你也不需要发脾气，你只需要保持自己是快乐的就好。Do
乡愁独角，山林无尽心，小小的钟颜色却无啼不声。我真爱小夜色，静秋静无声，靠近我小窗边，守我到天
神剑。
一只狐狸呀，因为自己捕猎不慎，就掉入了一个很深的池塘中。它一直在拼命地挣扎着，但由于堤岸太高，脚都是泥，所以太滑了，完全无法爬上岸。它已经筋疲力竭，就快被水淹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被过路的好心人发现了。只见这个人先呼唤这只狐狸，好像告诉他，我要过来帮助你了。这个聪明的路人从岸边找来一块长长的横木，渐渐地伸向狐狸身边。狐狸不再企图从低岸边向上爬，开始靠近伸向他的木头，然后呢，他就爬了上去。但堤岸实在太高了，路人呢，要一点一点抬升木头，并且呢，拉向岸边。小狐狸虽爬上了木头，但也是很危险的，只要一不小心动一下，它就会再次掉入河中。只见聪明的小狐狸用爪子啊，紧紧抱住木头，等着木头一点点的把它抬高，最后引导它上岸。狐狸得救了，看到路人，它仿佛感激地回头凝望片石，然后匆匆消失在丛林中了。我们在读《圣经以弗所书》二章的时候，有一段很多人熟知的经文，讲的就是基督徒实在是一群从死里复活过来的罪人。经文的开头就点明活在罪中的世人其实都是死的人。许多人读到这儿呢，就嗤之以鼻，明明我活得好好的，最讨厌基督徒说罪呀死呀的。人人都会在心中自我辩护着，我虽然有缺点，但我比许多人都善良啊，怎么还就给人安上个罪人的头衔呢？实在是不爽。知道缺点，其实这就够了。缺点就是罪，就是神立了标准，人却达不到。就如有些父母要求孩子每次考试都第一名，都考100分，哪个娃能行呢？ 没有人可以完全无缺点无毛病啊。而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实在找不到自己的缺点。这只小狐狸啊，掉入了池塘，虽然身上头上看上去呢还很干净，但它仍然被泥污染，被泥所困，无法脱身。若没有好心人的出现，它过不多时就会迎来必然的结局，死亡。世人都如陷在泥塘的狐狸，罪就如泥，沾污了世人。若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至少就是承认自己是陷入了泥塘的罪人，同时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若没有搭救者的出现，结局已定，那就是死。罪与死是极令人厌烦和讨厌提及的，但面对承认现实的人，才有可能改变现状并得到拯救。这是凯传从狐狸身上学到的一课，更通过神的话明白了，我就是那个曾深陷泥潭中挣扎无望将死的罪人。陷入泥潭中的狐狸成了我在最终被污染并挣扎无望的真实写照。就像圣经以弗所书2:1说，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上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由柴可夫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音乐。故事大约是讲在100多年前的一个平安夜，一个家庭中正在为平安夜举行庆祝晚会。家中的小女儿克拉拉得到了一个胡桃夹子的圣诞礼物，她非常喜欢这个礼物。到午夜人们都散去之后，小女孩仍然抱着这个礼物入睡。在睡梦中，胡桃夹子与老鼠精们展开大战，最后在克拉拉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胜利了。这时胡桃夹子变成了一位英俊的王子，他邀请小女孩去到他们的糖果王国。王子安排了一系列的优美的舞蹈来招待克拉拉。这些舞蹈呢，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在第二幕中啊，以西班牙舞代表巧克力，以阿拉伯舞呢代表咖啡，
中国舞，代表茶。是的，你没有听错。你相信吗？在俄罗斯的芭蕾舞音乐中，竟然还有一首中国舞曲。你现在所听到的长笛尾音吹奏出加花的颤音，就是在模仿中国的竹笛。从音乐中你是否听到中国竹笛的味道呢？音乐旋律轻巧上扬，又快速地下行，就一分多钟的小巧精致的音乐呢，却如行云流水般具有鲜明的层次。在人们固守的观念中啊，芭蕾舞当然是西方的艺术，但我们看到在这部《胡桃夹子》中却是国际化的、世界化的，而且呢是老少皆宜的作品，可以供任何人来欣赏品味，只要您愿意来聆听观看，您就能从中得到音乐的滋养和陶冶。这不免让凯传想到，有人说上帝是西方的神，上帝的救恩也不关乎中国人什么事儿。但圣经清楚地告诉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要您愿意来相信接受耶稣所赐的救赎洪恩，您就能来享受并拥有永恒的生命。请开放我们的眼界，不要再被物质世界所禁锢牢笼，失去那本该属于我们的永恒美好救恩。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